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丸，
我是启达。
好，启达，首先来，你来跟大家讲讲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更节目。
因为我们有一位朋友呢，就很不识趣，在我们要录节目的时候，
不是，是你最近忙着装修屋子，然后就
次要的，
没有心情要录啊、哦，有新
okay, okay.
新的这个
是
新的这个环境，
是你要栽赃嫁祸我。好，那我们今天想聊些什么呢？
我们今天啊，先聊一个吧。你一直吵着要聊啊，就是说很重要啊，马来西亚在这个关键的历史点选项靠向这个中共啊，你要谈 RCP。
哎，不是我说的，是一些主流媒体提起的这个新闻。
但我们今天其实除了，其实主要啦，我想聊的是我在我自己 Facebook page 上有这个分享了一本书啊，叫《中华秩序》啊。其他呢就觉得啊，这个 RCP 很重要
啊，
那都聊吧。
对，我们
都聊吧，好吧，
聊一聊这个 RCEP 啦，
可以
哈、okay。
那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 RCEP 是什么，好不好？
嗯，
好，最简单的哈，就是它是 RCEP 就 stand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嗯、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我自己的理解呢，它其实就是中国推出的这个 TPP，
对
吧？
China Lead 的一个
有这个意味啊，因为他那个时间点其实这个协定是谈了很多年，差不多10年有了，对吧？
对，
也刚好他刚刚开始提出有这个概念，就是在奥巴马当年提出要
是
这个 TPP 重返亚太的一个计划之一，
除了一带一路以外，就另外一个这个、协议也推得出来。
对、那最近他就在这个越南正式签署了、因为新冠疫情就透过视讯这样子签，11月15号。国内的主流媒体很像也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详情。不过我们自己找其实也发现还真的是
没有太多的
讯息。没有什么东西。但我觉得我自己粗浅的理解就是它就是在这个区域当中啊，大概这个亚洲国家啊大概有15个吧，好像包括澳大利亚也在里面，我们国家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啊、新加坡啊其实都有啊，除了印度。还有另一个肯定就是
台湾
啊，哪里都不可以啊，中国就是要封堵它，
本身不要进加入的。
对，还有邀请，但是它中间好像有一度要
有
答应参与是吧？但是就结束。那最简单的一种讲法呢，就是有这个贸易协定之后呢，那我们之间的贸易就会降低关税，更有利于就是促进我们之间的这些商业
往来。
对。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课题我觉得是重点可以挑出来我们先谈一谈，因为我自己判断呢，在疫情期间其实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所谓的利好消息会出来，然后这个消息呢也确实是有那种振奋市场的那一个作用。所以究竟它往下，就如刚才洪耀所说的，我们有多少的讯息可以掌握得到，我们也只能说有待观察。那这里头呢，我们就先提一提几个看点啊。那当然主流媒体会不断的告诉你说，诶，这一个我们要把握时机，我们要是契机来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课题我特别想挑一挑呢？因为我觉得又回到来一个很核心的议题上面，就是我们往往撇开我们可能你是关注这个当代的中国历史发展，这些都太学者了，对不对？太
有点离地
啊，有点离地。哎呦，这些都是其他这种老人家会做的东西。那谈到中国的市场，第一个印象，你就作为一般人，你认为他们会怎么样去想？
很好啊，很好赚啊，
对对对对，
人民币。
对，就有一句话嘛，对不对？14亿人，我赚到他一块钱。
市场很大、
啊。对，市场很大，我赚他一块钱，
一人一块。
对，我就几多钱，14亿了，对不对？那我觉得又是在这一种这样子的脉络之下呢，你去看这一个 RCEP 的诞生的话，那他可能会有一些面向，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留意到。那其实很奇怪，我个人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听到，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当这个怎么讲，是卖直销的。所以有个人分享，出卖一下我亲戚，反正我亲戚不会听我的节目。
那你讲你是悲观人，有点吓到。
对对对，他就会那时候我就刚刚毕业，他就当然那刚毕业，你还没找到工作嘛？
20年前的事吧？
对对，30年了，是我。10多岁就出
了，60多岁了，今年啊，
是吗？我是讲我10多岁就读完书了啊，够了，我们的 inside 就不要这样多啊。再往下就是说啊，他那时候这个直销公司就有这一种要打入中国市场的那一种说法。 那他也是那一句话，诶，你现在参加我们的这个直销公司，我就省略那个名字了。OK,现在就是你大好机会，你刚刚毕业，大学毕业，对不对？啊，你现在就可能你又读中文系啊，这一个契机还不是你把握的吗？那我第一个印象，我为什么说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往往我会想到，如果我赚到那14亿人的钱，那固然是好。那如果14亿的人都赚我一块钱，那我不是亏大了吗？
哇，这个
啊，对对，
从小就很会逆向思考。
不是，我这个人就比较注定是不会发达的，就是你这样子想东西，就肯定就会错失很多的这个肥猪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啊，确实我今天就想提供一下，可能会是另外一个状况出现的。可能性是在哪里？那因为这一个 LCEP 号称就是占了这个世界人口的一个很大的份额，
对，大概是 30% 接近了。
对对 对，当然啦，就是14亿就已经是中国了
啊，全世界 GDP 的 29% 多、
啊、
我没有记错
啊，29多、嗯、然后剩下的东盟十国，然后再加澳大利亚，再加日本，再加这个韩国。但是不要忘记了，中国东盟之间呢原本就有双边贸易啊，
嗯，
所以这个 LCEP 其实只是一个扩大版的。
对，
所以原本在这一个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那个双边贸易谈成怎么样呢？其实也是卡在某一个门槛，因为我们都知道东盟十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它不像欧盟是可以发币自己的货币统一使用、
嗯、对，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东盟十国呢，很多时候就是各自为政，然后各不干涉，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决策你是很难是有统一的步伐，即便在南海的议题上面呢、嗯、啊也是如此。所以往下在这一个中国和东盟之间就已经有双边贸易的情形之下再推出 LCEP, 其他的作用几大，这一个其实我们是可以持续的观察的、
嗯、
对不对？它到底还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第二点呢，就是但凡是双边贸易的这一种自由贸易的协定都好呢，其实它很需要的是一个消费的概念。
嗯，
但很可惜就是，其实这 LCEP 好像我们都没有看到有一个庞大的这个消费市场是在，除了当你撇开了中国14亿的那一个人口，
而且印度也不加入啊，
印度也不加入，
人口基数多的，
对对对，印度的就是年轻的肝就是在那边嘛，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全它的平均年龄都很青少年，
对
不对啊？那没有消费大国的这个概念在的话，你就可以设想这样你的货品要怎么去卖，这个是其中一点、
嗯、
那第二呢，你会发现到好比说马来西亚尤其是这一个泰国，看这一个资料出现的话的显示，就是尤其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反而是在这个 LCEP 当中呢、
嗯、
会比较多有顾虑的国家，因为都需要，对啊，因为我们都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土著的这一个企业是需要照顾的、
嗯、
啊，对对对，
有，
所以对，有它的这一个保护措施是需要去照顾的。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点，就是每一个国家好像都想在这一个通过 LCEP 是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嗯、
增进自己的这个贸易的这一个输出。但是你会去想，那你谁都想输出自己的贸易，那请问谁吞下这些货品？这个又是第二个问题。
嗯，
那第三呢，我们好像找了，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LCEP 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仲裁制度，
对，
机制，
就是有纠纷的话，
对对，有纠纷的话，我比如说我们先不要说中国一定会怎么样犯下什么不好的一些，
对，违反知识产权
违反知识产权啊，可能我们先不撇开这一点不谈。
嗯，
那双边贸易的往来肯定会有这一个摩擦在。
对，
那如果你没有仲裁制度的话，或者一个机制的话，请问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可以解决？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些纷争，会不会又变得不了了之？整个的这个 LCEP 变得这个名过于实，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去注意。
嗯、
那最后要提的一点呢、啊，就是虽然我好像提了很多批评的意见啊，但是 LCEP 是在美国现在大选难产，然后也出现一种非常动荡的那个局面，
嗯、
也来不及回过身来有更多的这个重返
对
亚太的这个动作。所以 LCEP 会不会是在某程度上来说呢，就趁这一个美国来不及这一个把关这一个往他的势力继续延伸在亚太的部分、
嗯、
所以就有先拉拢盟友的这个举动，其实这一点是更加值得去注意的。
那我觉得马来西亚其实或者是很多这个参与国的那个心态就是、嗯、都不要放过，就是反正可以，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选边站，就是反正中国推他的版本， 先加入，然后美国过来我们也加入啊，反正就是小国的那个策略。
所以到底它会带给我们的这一个国家多大的经济注意呢？这一点我们当然日后会跟大家
更新。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哪怕是官网也没有讲太多的细节。
对对对。
好。
好，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你想谈的，
回到我想谈的部分。
是，行。
好，
那这件事来谈一谈，你为什么对这本书那么感兴趣？
跟大家讲，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这个很深刻的这个身份焦虑啊，因为就是很简单嘛，因为我们就是
他被其他坑，是不是？
没有，我觉得讲更深层，因为我们是一个马来西亚人，这么就是关心这个这个中国的事情呢，好，所以我在这个没有做节目的这几天呢，就虽然说没有录节目，但是我们还是跟这个启达就聊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发展以后怎么样哈，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启达那个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中国的原因啊，我那时候就有分享嘛，就是说我是因为主要是香港的事情，然后我就看到那些示威者只是要一些普世的价值，但是被打压。
就主要是去年啊，是不是？去年还是
其实战中开始就有
2014年，
但是反送中让我是更
触及更大
触及，对，刚好又那时候又有去这个香港，然后也因为
对对年头我们才一起过去，
也因为香港的教授被这个拘留在边检
啊
之类的，好，反正就
是
一连串的事情让我就开始越来越有兴趣，然后我就问启达，我就发现呢，他其实是一个中华教，
这个是红药的归纳。
我讲一下为什么叫中华教，因为我问他为什么你这么关心啊？我说我是因为香港，他讲他倒不是因为香港啊，他是
不完全
是啊，但中间有很多曲折啦，我就不赘述。但是他说，如果不是这个中共执政的话呢，我们中华民族呢？这我当然美化的词啊，没有这么文雅啊。
肯定有
这么文雅，我们
这个肯定有这么
中华民族，可以更加的强大啊、哦。就是说，他整个思考的逻辑呢，是从这个华人本位出发。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关心，就是因为他的华族身份。所以我讲你是中华教，对不对？
是你在这一个要讲中华教，在本地来讲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这个
重新诠释
啊，崇高的这个赞美，我没有必要需要去否认嘛，对不对？
好。
啊
好，所以这个东西就引发我去读这本书，因为就发现启达给我抓到，他讲的是这个结论呢，就跟这本书是很相似的。好，就是
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是我个人的个人的那个观点。
但这本书其实它有它叫《中华秩序》哈、先讲一讲它的背景啦，就是它是一个中国驻美的学者，
对，
在应该是两年前吧 ,2018 年出版的书。它是本来是英文版啊，叫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那翻译来中文就是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
对。然后它本身是现在争议蛮大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大学的博士。对对对。
好，这个我倒不知道。倒不知道。
你翻开第一面就看到了。OK,
惨了。那我就那其实这本书很有趣，我是买了很久了哈，但是因为最近买书是这样子的嘛，就是你买了很多，
对对对，
然后你可能就觉得有兴趣。
因为我跟你的读书的那一个志趣都是这样嘛，我们都是关注主题。
对对、
啊。然后我们要解决某一个课题，我们才会去翻那本书。
对，所以我就有就一时兴起就翻了。一看那个看完引言了，我就真的很想看齁、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后来我看一些网上一些人的介绍还是书评都好，因为我发现它可能是我们在讲中国议题的时候很好的一本入门，你会赞同这个讲法？
非常赞同。
对，
那因为类似的这一个书籍，就是从这一个到底中国的这个政体的本质，可能是从文化，从它的这一个传统，再从它的这个政治体制怎么样形塑了整个中华民族，或者是说中国这一个体制变成现在这样子的模样，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个书籍。比如说可能如果你读的细一点这个中华秩序，它当中已经有引用一些中国的学者的一些讲法。好比说现在的中国其实就是秦制。
对。
就是秦始皇的秦。这个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秦晖的一个讲法。中国的一个相当出名的学者啦。OK。
所以英文叫 China 是因为是秦，然后
啊其中一种
秦啊。所以叫 China。
有几种说法，有一种可能是跟瓷器有关啊。那如果你是从这个政体来讲，它确实就是一个跟秦有非常密切相关的那一个含义在。 所以日本更多有这样的一些书籍啊，好比说会告诉你说为什么毛泽东跟这一个秦始皇，你会看到日本的学者很喜欢做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啊，然后这一个秦始皇又跟这个朱元璋，再到这一个毛泽东，他的共同性在哪里？日后慢慢的可能有机会，我就会去谈这一些不同面向，去剖析中国政体的本质这些书籍。但是去到好像刚才洪耀所说的，如果你要哪找一本书，他是把这一个问题比较贯彻的去谈，然后有跟你去做不同的这个对比，可能是从整个中国的历史 ,OK, 出现以后到现在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当中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这本书呢确实是一本我觉得在统一论述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
对，而且
浅显易懂。
我可能读的书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它有一些结论是我一听就觉得跟现在我们听到主流的论述是很唱反调的。
对，
我举几个啦，这是叙而已，我们就杂杂的谈这样。比如他会讲说，首先第一点就是其实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体呢是没有什么新意可言的。
对，
这是跟很多西方的学者所倡导就是说中国或是中国本身说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种就很唱反调的。因为他们讲是我们中国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模式很优越。但这本书就告诉你说其实它是继承了秦时代秦始皇那个秦秦时代的这个制度，所以是没有新意可言的。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中国可能很追求统一，就我们觉得盛世都是统一的时候，他说不对反而有战乱，就是没有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
分裂的状态之下，
对，它才是最好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时候，
到它的中央的，当然你读到其实前面已经有，但是序部部分有跟你提到了，最强盛的时候或者是赚最多钱的时候，反而就是中央掌权它没有怎么样讲一刀切每个面向都去管，尤其是不让你给贸易的时候就好比说宋代，或者是说这一个到了清末的时代反而是中国，真的很多人没有想到清末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永远有一个问题嘛。
对，那个百年，他有讲一个百年国耻，就1984多年到1947年之间
反而就是他的这个税收是最多的，因为英殖就是那种殖民地进来的，但是你的海关，因为你有这些茶叶也好，瓷器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鸦片也好人家都会缴税给你的。所以反而这个清末时期的这一个清政府其实是蛮富裕的。所以才会有一个我们一直都没有想，其实我们只要认真的去想，我今天结交就是为什么清政府有那么多钱赔给外国国家老是打败仗然后老是有钱赔，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嘛。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觉得打到近代，就是因为还是回到那个这个中华秩序有所分裂的时候，或是引进外来文化的时候，它是最强，就是邓小平引入这个资本主义市场嘛。那这就是一个体现。
又是另外一个明证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谈到这一点，其实待会儿当然我们会各自谈这一个序的部分有什么地方好像这一个洪耀刚才所提到的。
我觉得刚刚都讲了一点点。但当然
讲一讲，那我们拉回来就是这一本书我就点一点题啦，因为我们刚才有开头就讲了 LCEP 嘛，一个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经济的这一个发展的重要的贸易协定。那究竟我们在跟一个怎么样的大国在有这一方面的这一个贸易往来呢？又回到了可能我们的这个节目本身最想要做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可能揭示这个本质上面有什么部分可能大家是忽略了的。
对对，
所以从这一点恰恰这一本书呢，我就觉得它的意义就体现在这里。
对，
那可能我就先谈一点因为刚才你都有讲到关于有什么地方是非常颠覆你的一些看法。当然这本书的一些梳理也是有，因为它是整合，对我来讲是整合很多其实先前可能有零散出现过的观点那它整合起来你放在一个大的脉络之下看，当然你还是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出来。那第一点呢，就是它能够让我很清楚，因为它其实书里头就洪耀，当然我们这里没有办法展示给大家看了，OK, 它其实里头有做很多的图表。
对，
它甚至在序，我不懂是序 篇还是这个第一章就已经有告诉你，诶，中国历来啊这一个发动过的那个战争，它对比给你看哦，中央这一个大一统的时候发动过的战争多少，然后处于这个整个中国处于分裂的时期，对外战争又会变得怎么样。那当然我们会发现到这个中国越是强，中央集权越是强盛鼎盛的时候，反而对外扩张的那个情况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嗯，
那这里头可能我就点出第一个点啊，就是它可以破除我们一路以来认定的一些迷思。好比说我们经常会就刚才如你所说，我的其他的
对
不是我其他的同怎么样讲，同志对不对，中华教对不对啊，经常都会告诉我们说你看中国就是不像美国这样子四处征战对不对，又跑去中东打仗啊，然后又这里又挑起战火，那边又了事生非，那中国就不同了。 OK， 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啊，当然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个中国就没有对外发动过战争。那就但是对于当然这一点是成立的，就是中华人民解放军呢确实是太久都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他的作战能力到底是有多大呢？
最近跟印度不是打起来了吗？
那个是用石头丢对方，而且也
印度人丢啊，
也拿关刀去想砍对方，拿狼牙棒，但这些是
冷兵器，
在冷兵器时代，我们就不能够做准到底他实际的这个现代作战能力有多强。所以往下，当我们谈这一个新中国 ,OK, 现在的这个中国它非常的和平，那我们不能够只是挑近就是改革开放近二三十年的这个时间点去看，你要看着整个政权的成立。那我们刚才上网找一找啊，就原来发现这个政权呢至少我们找到的资料是八次。
对。
那我印象中是九次啊，可能是计算的方法，或者是我看我遗漏了哪一次的那个战争。那重大的那一个战争，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出这个政权的所谓的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和平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政体。那我们就提一提啦，我们现在人人都喜欢韩信嘛，对不对？
对
啊，这样韩信为什么可以有今天这样子的模样？当然就拜他没有行这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个制度。那新中国49年呢，就刚刚成立不久啊。他应该我没记错就50年就开始跟这个刚刚打完二战打赢二战的这个美国就用这个志愿军的这个形式呢，就所谓的抗美援朝。
对对。
那就已经跟世界第一强权呢就是叫板，对不对，就很厉害。那再往下就是我们经常刚才你有提到的这个印度。那我们的主流媒体也是直接我记得我们主流媒体就
你讲的主流媒体
AC 我直接讲 AC 会直接告诉你是什么。
不要把巴度空间也拉进去。
对对对，是果然是非常尽责的这个巴度的员工很好。那 AC 会直接告诉你说印度打输了这场战。那一般我们会说是这一回事。
你真的很敢讲。
这个是我直接转引他的那一个说法。我没有扭曲他的。
媒体同行我就不大敢。
是都是我的责任。但我只是转述他的那一个讲法。
可以
你不要这么紧张。OK。那当然我们会认为我们会都会承认那一次算是中国打赢了这一个印度。但是为什么他要打呢？因为那个年份是1962年。可能你之前有提过的一个重大的人类的灾害，就是这个大跃进的饥荒的造成的那个惨剧，几千万人就饿死。那其实是在整个政体不稳定的时候啊，就是它有一些怎么样讲有一些重大的动荡存在的时候，这个政体它又不是一个民选的政治。所以他要怎么样转移这个视线呢？就是往往就要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所以毛泽东据说当时是用了两年的时间去筹划这一个战事，但是打了两个礼拜就宣告结束，而且是印度输了之后呢，他就立刻撤退，把更多的土地让给了这个印度。所以到底是印度输还是中国输，这个是可以有争议的。所以当然就一次过转移了整个的那一个中国的他要这个毛泽东的
焦点了，
不是毛泽东这一个制造了这么大的这个祸乱 啊，他的这个责任，因为打赢了一场
仗，对啊，
就
不要大家去关注他越境的。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那时候是美国和苏联有这个古巴危机、导弹危机的这一个冲突，所以美国和苏联都来不及插手。那我们就快快的谈了，之后69年呢，就跟苏联又打他自己的老大哥。到了改革开放之前呢，就是最莫名其妙的，就是我们找到的那个战争是79年。
对，
那79年有一个讲法，为什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为什么要打一场战呢？而且我们看回之前的资料，他经常会有时会帮这一个越南去打这个美国啊，因为美国和越南有打过仗嘛，对不对啊？然后作为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一个好兄弟，我们一定要仗义出手的。但是79年有个讲法，为什么邓小平忽然间要出兵打这一个越南呢？就是他要展示给这个美国看，那我现在真的是要投向这一个改革开放的路线了，我连我这个兄弟我都敢动。
哦，他是打越南啊，
他是打越南，他忽然间出兵越南，然后越南就莫名其妙，诶，干什么？你们的那个毛主席不是刚刚去世了吗？你忽然间来打我干嘛？然后你们自己本身也不是说要有什么内部的这个调整嘛，什么东西？所以就是莫名其妙，这个越南就是一样啊，每次就是好像有点快闪族样子，就是炮轰了你一下，然后你来不及反应，然后这个战争就结束了。所以往往这个政权其实我们是要提出一点啊，
对，
它其实是充满着不稳定的。即便你从历史，你从事实面上来看，它也有这么多的记录在。
对，
所以当我们是再去定性这一个政权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往往不要太轻易的引用官方的一些讲法。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我这本书另外一个我想提出的观点就是，中国的领导他提出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一点，就是他们非常在意的是历史对他的评价这件事情。就你看，无论是上次我们有提到那个刘少奇，他是被清算之前，他也会讲说，我希望这个人民的历史能够真正的把我的遗愿这个记录下来。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可想而知，他推断成以前的那种状态，就是其实很多的皇帝啊，
他很怕，
因为很多的史学家，所有的史学家其实在中国古代他都是被这个整个中央所主导的嘛，就是你要怎么写这个历官，基本上就是他是为整个朝廷服务的。
服务呢，
啊，如果
所以每一个新的朝代建立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东西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大的工程，就是要修史。
对，修史
啊，就是会告诉你，你看上一个，我现在就是取代了前一个政权嘛，所以我一定要说清楚，我这样子做是合法。
这个有一个讲法，我忘记是这本书讲还是我所看到的资料所讲，就是其实中国人是把历史当成是信仰。
对
啊，所以在
他不是信上帝，
对，他不是信上帝，也不是信宗教，他是信历史。这就是我们传承的这个五千年的文化，就是他的那个信仰所在，他安身立命的地方所在。
对对，
所以这个历史怎么去形塑，是对中国人啊
是非常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权者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去形塑这个东西。
对。而且还要不断的去做，
对
啊，可能是做到你没办法再做下去的时候，你才可能要交给下一个替代你的人去做。
其实也呼应了你上次所讲，他就是一个 P 图高手嘛，就是
对
中共的领导人啊，刘少奇他不见了，赵紫阳还在吗？可能也是不见了，
过一段时间就不见了。
对，各种各样那种问题档案全部都会销毁掉，不可以公开啊。马来西亚最近那个513事件不要公开，那中国更惨，可能直接否认掉。
他根本没发生过，对对，
六四事件完全被消除、被和谐掉。
六月没有四号，对对，
对，就是有这种情形。天哪，我觉得我们讲的超过序了，太多太多了。
没问题，我们再往下提，可能有几个重要的面向，你哪一个部分你想提？还是我先提一点。
你说吧，我其实觉得还可以了不要讲那么多，
不要讲那么多，
不然下一集没有东西讲。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们再讲。
我们其实讲了28分钟。
28分，那我们再谈多一点了。
好，你讲多一点。
免得下一集要太多讯息量样子。
好。
那其实重点呢，其实是帮大家归纳一下关于这一个政体本身的那一个排他性，其实相当相当的强的。这一点非常可悲的，就是说很多人他不会去意识到这一块，就是什么意思叫做排他性？可能中国的这个中华秩序或者叫做中华文明都好，其实它跟可能是伊斯兰文明或者是那种最保守的宗教势力，可能是犹太教可能是比较走这一个 基本教育的天主教育哈，其实那种排他性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往往我们本身会把自己包装成我们是非常包容的
哦，
那然后我们是可以所谓的海纳百川。但其实这一件事情，你放在史实的面向来讲，它其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嗯，
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一本书它很能够告诉你另外一个面向是怎么样。当然很多人呢、就会觉得我先提一提最后啦，我们提一提有一些你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上网搜索一下这本书，很多人骂他，大概你就知道这本书是好书。OK， 就是因为他刺痛了或者点到了一些，
他就是颠覆了很多人的既定印象，
既定印象。然后这一个是我们往下呢可能就会更多的去从每一章细细的跟大家去谈。
嗯，
第二个部分呢，当然也有一些学者，那我的朋友就他真的就是学者不是他们都是在真的是大学的机构里头是做这一些研究，
认真研究的
认真研究，不像像其他这样子乱读一通。
嗯，
那他们会怎么样讲，会提出批评可能里头有很多的这一个资料，我们觉得就所谓的 fact check 之后找不到那这里头我们就可以提，那因为反正我们往下会谈这个面向嘛，这些
其实不用太详细展开。
但是这一些不足之处，我们这里就先谈。好比说，我不知道你读的那个序言当中，你有没有一个点，你是看到它有一个资料是这样的，还是说大概是明代的时候，这个菲律宾就有一些华侨就在那一边就可能有叛乱还是怎么样的，所以菲律宾那一边的这一个当地的这一个殖民者，就把这一个当地的华人呢就杀了，结果他们就觉得这一个殖民者就觉得哎呀，我就把这个中国人给杀了，这个不太好嘛，对不对？
嗯，
然后就去信给这个明朝的皇帝，然后这个皇帝就讲我就向你道歉，我就愿意赔偿给你。然后结果呢，隔一年这个明朝皇帝呢就回信给他，你不用赔钱给我，我还要赏你银子呢，因为这些人呢就是逃离了我们的背叛了这个祖国嘛，对不对？你帮我还是清理门户，你做的是大大的好事。
我很老实的讲，还没有读到那一篇，应该不是引言啦，应该不是引言，
就是可能不是在引言，但是你会看到有这一条，就是有这一条的这个说法，
就反正就是大家要小心，就是也不能尽信是吧？你要提醒。
不是说尽信，就是说我的一些朋友会说，他找不到这个出处。
明白。
那当然这个例子它非常的生动的告诉大家，就是现在中国大陆本身有一种叫做韭菜命，他就讲中国的这一个人的命就好像韭菜一样，随时要割，随时要就不值一钱嘛，就是一文不值的这个意思。
对啊，大跃进死了多少人？
对对对，根本你连名字你都留不下来。所以这一种叫做韭菜的这一种命运呢，可能很早就已经是奠定下来，一以贯之到现在都是如此。
嗯，
所以这种只有臣民，只有草民，而从来没有诞生出共鸣的这种
对
行这种怎么样讲氛围 ？OK，
没有这个进化，
没有这个改变吧？我们只可以这样子说。
这个
可能到现在我们还是面对着这样子的一种处境。
明白。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序的部分也拉拉扎扎谈了，
对，都谈了挺久了，感觉都可以做一集了。好，我们很快明天就再上。先读前面两章嘛，
对对
对，
对
吧？会谈关于这个，是从我们刚刚谈的那个命名开始，
嗯，
然后就谈这第一章叫《中原与中华：渊源与基础》啊，聊聊这个历史的部分，然后会聊这个秦汉政体啊，大家可以，我觉得明天就可以大概揭露一下为什么前面这本书所讲现今的这个中共跟秦汉政体是很相似的，
是。那现在天气也不太好了，我们看我们就在这里打住，不然大家就听到很多天打雷劈的那个声音。
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吧。
好，拜拜。